刚刚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按照南传阿毗达摩说，处呢可以分成有对处跟真与处，对不对？那也许我们一般人呢就会疑惑说，那我们修行的人可以有真与处吗？因为增加的语言概念嘛，哈，可以吗？可以，你是善法的，当然是可以嘛，对不对？本来你没有的嘛，你学习之后呢，但是你有如理思维，所以那一种也应该也是叫做真与处啊，因为你引起的是善心啊，你引起的是一种解脱的心，它就不是跟烦恼相应嘛啊，所以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啦啊。那真正要做到明处呢，其实是要在我们杂含经来说，我们后面的经典就会出现，除非是圣者啊，否则都是无明处的啦。我们虽然是有无明处啊，凡夫，但是他会透过这种如理思维呢，他还是可以控制啊这种烦恼的产生的。那即使控制不了，但是我们也可以减少它的次数，对不对？所以呢，凡夫呢，这个才有修行的可能嘛。啊，那这个就是需要稍微解说的啊。好，我们来看大正198经啊，就是在书本166页啊，书本166，198经啊，这部经啊，佛陀是跟罗侯罗说的，罗侯罗就是他的儿子嘛，哈。那接下去几部经都是啊。那有一天，就罗侯罗啊，他就去找佛陀啊，他就跟佛陀说：“佛陀啊，我们怎么知见啊自己的内世身，还有外在的一切相？”这里的内世身跟外一切相，我们前面、有好多页有上过的啊，23页啊，还有427页都有上过这个语词哈、就是内世身还有外一切相。内世身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五蕴身心；外一切相呢，就是其他人的身心，还有呢没有意识的东西，包括无情物啊，它的范围蛮广的啊。一切相，外一切相，那令我所我慢死细浊不生啊。那我们，他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对于自己的身心还有外在的一切呢，让我所的执着不产生啊？他这样问佛陀。那佛陀就跟罗罗说啊，能够问这样的甚深之意啊，非常的不错啊。那佛陀接着就说啊，我们如果对于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等等，那知道这一切呢，都是无我。那罗侯罗能够这样知见内外的一切，就能够让我跟我所我慢等等的烦恼不产生。那这个在167页第二行。那这一种我所我慢、等等的烦恼不产生，这个就称为断慢转结正无间等究竟苦边、那断爱转结就是能够断除这一种爱着、那就能够证得圣道究竟苦边，究竟苦边是指阿罗汉的哈，正的阿罗汉。那他第二段呢，就提到内六处经啊，就是上面这一部经讲到内六处。那其他的外六处就是加上色身香味触法，有没有？然后后面的一直眼识啊，就六识、六处、六想、六思、六爱，以此类推，有没有？你去数的话，它下面就是这样了：六根、六尘、六识、六受、六想、六思、六爱啊，一如上说啊。你看它的分号呢，你给它画一条线呢，它就是 如刚刚我所讲的这种类型啊。那有关于这部经第一段这里提到的“我慢死细浊”这个语词哈，对应巴利的呢，它其实没有这么多个的。在庄老师的翻译呢，他说是慢烦恼潜在的趋势。他说我所还有慢烦恼的潜在的趋势。这个是我们众生执着的内容啦、啊、所以杂含跟相应部有一点点不同、啊、那这是罗诃罗的第一部经。好，接下来下一部经199经、啊、这是罗诃罗的第二部经。那在167页、啊、那佛陀一样的、啊、告诉罗诃罗说，世尊告罗诃罗，怎么能够知见啊此世身还有外在的一切相没有我所我慢死细浊呢？这个跟上面一部经好像是倒过来哈，上面一部经是罗诃罗问的，这一部经是佛陀问的。佛陀问，然后罗诃罗就说啊，世尊你是我的法眼啊，请你给我开示啊。那佛陀的解释呢，跟上一部经是大同小异的啊。佛告罗诃罗，那、啊、大同小异。那只有最后倒数第二行这边不同啊。如是比丘月余二离诸相即灭涅槃，这个月超越两种法是哪两种呢？啊？越一二就超越二是哪二法呢？就是内世身还有外一切相的执着、啊、所以这二就是内外的一切相、啊、那如果能够断除这样的执着超越的话，那就得到解脱、啊、以此类推后面就一样了、啊、好，我们来看168页第三部《罗诃罗经》，这一部经就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大正200经。那这一部经啊，罗诃罗呢也是跑去找佛陀，跟佛陀说：“请世尊给我说法，让我呢去专精思维，能够得到解脱啊。”简单讲，第一段就是这样而已了啊。第二段呢，他跟佛陀说之后呢，佛陀就用他的神通观察罗诃罗的心念，解脱会未熟，不堪受增上法。解脱会未熟呢，有不同的翻译哈，在相应部呢有不同的翻译。一种翻译呢是能够铸成解脱之法未成熟，能够铸成解脱的法还没有成熟。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能成熟解脱的法还没有具足。就佛陀观察罗诃罗啊，他对于这种能够成熟解脱的法还不具足，所以就没有办法堪受增上法。增上法就是处世法，处世间法。那佛陀就问罗诃罗说，你跟别人讲过五受蕴没有、啊、就是五蕴五取蕴。罗诃罗说没有。那佛陀说你去跟别人说、啊、因为我们跟别人说法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先了解，了解之后你跟别人说，说了不就是不然 不是你说完了就没事了。你说完如果别人听不懂，你要回去再练习一遍、啊、然后再重复的讲。诶，有时候我们自己看得懂，要转述给别人听是两回事啊。啊，你很卖力的讲，别人其实很卖力的听不懂。所以在演说的过程呢，佛陀就能够知道说他对于这个法呢，他就会非常的深刻、啊、这是第一种啊，佛陀给他的功课。那倒数最后一行哈，168页最后一行，他讲了五受蕴之后呢，佛陀又观察他的心， 解脱智、解脱慧也还没有成熟。那佛陀继续问啊，169页第一行，你有跟别人讲过六入处吗？啊，就是六根吗？没有，啊，再去跟别人说啊。好，第二段、第三段、第三段啊，佛陀又观察罗诃罗的心，哎，讲完了六入处之后呢，那解脱智、解脱慧还是没有成熟。那佛陀就说，罗诃罗，你有跟别人讲过尼陀那法吗？尼陀那就是因缘啊，因缘法。罗诃罗说没有。那佛陀说你再去跟别人说啊。那再来倒数第二段，罗诃罗讲完之后又来找佛陀，佛陀就跟他观察，哎，解脱智也还没有成熟，没有成熟。那乃广说乃至告诉罗诃罗，你要对于上述所说的法专精的思维观察它的深意啊，你不是只有说而已啊，你还要去观察思维。这时候呢，罗诃罗就受佛陀的教诲啊，如上闻法所说法，思维称量，观察其意。那能够做这样深入的思维呢，他对于这种法就能够深刻的体认，就不再执着这个五蕴六入等等，而能够让自己呢顺去涅槃啊，就是能够啊念念不离正得涅槃啊，留住涅槃，还有呢俊殊涅槃。这个俊呢，我去查汉语 大词典呢，它是俊呢本身是疏通的意思，疏通，疏呢也是有运送的意思，所以整体而言呢，其实它跟前面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它本来很执爱，就是没有办法有它的思维啊，它的修行啊，没有办法顺去涅槃。但是他透过上面的这些文思修之后呢，他的心念啊，就不断的能够疏通了，能够不断的流向涅槃啊，应该是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这时候呢，罗诃罗啊就再去找佛陀了啊。我们看170页，那思维观察之后呢，啊。能够顺去涅槃了啊，那下一段呢，罗诃罗的心呢就成熟了啊，佛陀观察他的心解脱的智慧啊成熟了，能够堪受正上法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出世法，或者是翻译为正法要啊。那佛陀就跟他说，一切无常啊，就如我们上面无常广说那样，无常经啊。所以这里就简说了啊，所以呢，无常苦无我就是属于增上法，就是正法要啊。所以前面所讲的那么多都是无常苦无我，对一般我们凡夫来说是比较难契入的，因为它是一种增上法，一种正法要，一种出世法。所以我们要有这一些受用啊，无常苦无我的受用呢，让自己的解脱智慧能够成熟呢，一定要对这个前面所讲的五蕴六根因缘法要多多的重复的反复的去了解思维，那才能够呢让自己倾向于这种解脱智慧的成熟啊。那佛陀跟他讲了这个出世法之后呢，罗诃罗呢就专精思维啊，一样的他就能够证得圣道，成就阿罗汉，心善解脱啊。所以由此可知呢，佛陀教导他的儿子呢，其实是跟教导比丘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啊？佛陀也是一样的 方法啊。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201页啊，201页， 我引的是诚实论，有没有？找到没有？好，那第一个资料呢，只是引出啊罗侯罗啊，就是还没有成就解脱慧啊，这个是不用看的哈。我们看第二段资料，卷十六，卷十六这里呢，诚实论是提到有三种慧：闻、思、修三慧。刮胡一，闻慧是什么呢？他说从修多罗等十二部经所产生的称为闻慧，闻所成慧。修多罗就是契经啊 ，sutra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原始的经典。修多罗起业记说啊，总共有十二个，十二部经又称为十二分教啊。我们透过这个原始佛教的这些内容呢，能够培养我们的闻所成慧。用这个闻所成慧能够让我们产生无漏的圣道的智慧，所以称为慧。如经中说，罗侯罗比丘今能成就解脱慧，那这个就是闻听闻我们佛法的十二分教十二部经才是闻慧。那如果是世间的韦陀等世俗经典，韦陀就是 Veda 啊，就是印度的吠陀啊，这些婆罗门的这种思想啊，世间的典籍不能够生无漏慧，所以不能称为闻慧。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啊，其实是很崇拜这些世俗经典的、啊。我最近呢就有遇到一个修行人呐、啊，他跟我讲说，因为他读这个古文哦，比较有一点吃力，就是读这些经啊论啊，他读不太能够相应，因为他读不太懂，所以呢，他就找了很多现代的著作来看呢、啊，比如说印度的这些 yoga 啊。或者是欧美的这些很多这种有关于身心灵啊特异功能啊、哦、这种就是、叫什么形而上的这种体验，他就觉得哎，这种教导呢，这种书籍啊，这种教授呢、的很多分享、啊、都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得到调整，能够得到改善。所以他说这种世俗的这种教导呢，如果能够结合佛法的话，就非常的完美，它可以用在自己的身心，教导我们怎么放松啦、啊、吃饭要有正念的吃饭啊，吃水果要有正念吃水果啊，类似这样啦哈。它跟我们一般传统经论所定义的闻慧是有一点差别的。闻慧你看第一行、哦、他提到说能够产生无漏智慧的基础的这种经教才成为闻慧，如果他不能够让我们产生出离心菩提心的人的这种理论、啊、不可以称为闻慧。所以我们学习世间的东西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只是你要分清楚它跟佛法的解脱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啊、你要清楚、啊啊、你不要本末倒置，修一修修到最后呢 去那个印度教去了。等一下、啊、好，刮胡二，刮胡二这里提到说若能思量诸经中义、啊、如果我们能够思量、啊、思维经典的含义，就称为思慧啊，思所成慧啊。如说行者闻法，思为意趣。我们闻法啊，要懂得思为意趣啊，它的这种能够引导我们去向的目标啊， 他的宗趣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又说行者闻法思维意义当随顺行，就是不只有思维它的内容，它还能够触发我们去实践。所以思慧呢，它有两个，它有两个含义。一般我们呢谈都是闻思修，这样对不对？但是阿毗达摩哈，不管是俱舍论还是诚实论这一边，你看他的用词哈，你要有办法了解说他的特别的地方。佛法里面讲的思所成慧，跟一般我们讲的思维、思量、思考有什么不同？佛教的佛法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些思维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它是跟世间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思慧呢，它是第一个功用呢，第一个作用呢，它就是要思维前面所学习到的经典的道理，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要思考啊，你要把这些文字、语言、声音转到自己的内心啊，从这些文字里面转到自己的内心，所以你要明白每一个经典、名相等等的含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思所成慧呢，它就是能够策动你去实践。所以如果你没有我们思维佛法之后，没有策动你去厌离，没有策动你去啊，就是放下啊，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你的思慧可能只有成就前面的部分，你没有成就后面的部分，这样了解吗？所以思慧哈，你通常你看阿毗达摩呢，他们的定义其实是有他的深意在啊。所以你看《诚实论》这里哈，他引了两个说法，有没有？两句，一个是思维意趣，一个是思维意义当顺修行。所以一个就是思维前面的正见的内容，那后面呢就能够推动你正思维之后呢，推动你后面呢去实践。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样。好，所以正思维啊，或者是如理作意啊，它有这样的作用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这样思考就是思慧哦，那个是肤浅的，不深刻。好，第三，刮胡山，若能现前知见，是名修慧。这里的修慧呢，跟有部啊俱舍论的定义有一点不同的。这里的修慧呢，它的说明啊，感觉上是能够得圣道啊，这时候就叫修慧。所以你看哦，它第一个经文提到说，行者于定心中见五蕴生灭，有没有？它不是在思维中哦，它是在禅定的心境当中，真实的看到自己的五蕴刹那刹那生灭，不值得我们懒惰。第二个经典他说，汝等比丘修习禅定，当得如实现前之见，当得如实之见。这里的如实之见呢，就是得无漏慧了。所以他的修慧、哦、感觉上放得蛮高的，他的位阶啊，他跟有部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好，那下面呢他又举了第二种说法，如契正智经啊，提到说比丘知法名为闻慧，知义叫做思慧，知识等名为修慧。大家看角诸二的话，就是如我们中阿含善法经这里所讲到的契法，知法知义啊，就是前面知法就是闻慧，知义就是思慧，然后后面的五个十劫几众甚如，这个就是知修慧、啊、就是修所成慧。最后这个甚如、啊、应该是甚略的意思，甚略略啊，就是殊胜跟很差，略啊，劣啊，哦，劣啊， 发音不标准，甚劣啊，劣啊 ，OK， 甚劣啊，嗯，所以这个如啊，有时候会让人家摸不着它的含义哈，嗯，好，那再来回到上面呢，它第三个说法就是罗罗读诵五受蕴部等名为文会啊，就是佛陀教他去读诵。受持为人说，有没有五受蕴、六入处、尼陀那、啊、这一节叫做文会。思会呢，就是独处思维，后得道名为修会。如果你用最后这个判色、啊、来看这个杂含经的话呢，你可以自己补上去哦。杂含经，如果你是从我们书本168页来看的话，佛陀叫罗罗去跟别人演说五受蕴，这边你就写一个文会，你在旁边写一个文会啊。然后思会呢，就是独处思意，独一静处专精思维，有没有？在169页最后一段，有没有？那这一边你就写思会。那得道呢，就是修会。得到的话呢，就是最后一段哦，170页第三段，罗罗闻佛所说啊，就是独一静处，然后就得圣道了啊，自知作证成阿罗汉，这边就是得道。所以诚实论感觉是把这个如实之见或者是得道呢称为修慧啊。所以他跟有部的 我觉得他跟有部的说法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有部他是闻思修证嘛，他有一个证的，诚实论没有，他直接就是修了，你到阿罗汉也叫修位，有没有？闻思修，修就是已经能够你到最后一个位置也叫修、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论思会有一点不一样啊。那这里呢，我是稍微想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就是我最近呢在看到这个文会的力量的时候呢，就刚好我在查资料当中啊，有看到这个，大家有听过一部经叫做《大圣庄严论经》，有听过吗？最近我们的慧敏法师在研究这部经，大家知道吗？因为这部经好像是有范本、啊、那在卷七、啊、大圣庄严论经、啊、这部经的它是有很多部小经组成的一部经、啊、第44经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记诵、啊、它是这个故事呢是讲文会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如果能够成就文慧、哦、就不得了了、啊、不要讲后面的思跟修、哦、文慧他说能够成就文慧就不得了、啊、我讲一下哈，他这个偈颂呢我念一下给大家听哈。若、不第44经、啊、卷七、啊、虽不入见地，见地就是见道，虽然还没有入见地，修学多闻力，诸魔不能动，殷勤修学问。他说虽然还没有入见道，但是我们修学多闻的力量啊，魔啊都不能够动摇我们的信心，所以应该要多多的学习、啊、这些佛法的道理。学问呢，古文里面就是佛法的道理了啊。那这里 就举了一个故事、哦、他这里提到说，我过去世呢曾经啊，我过去呢曾听闻有 一个魔啊，一个魔王啊，化作一个比丘到僧众住的地方，那僧众呢刚好呢有一个比丘，他在为大众说法，那这个化现的这个魔化现的这个化比丘呢，他就跑到这个弘法的法会前面 就跟大家说，我是得阿罗汉道的圣者，你们有什么疑问问我就好了，你不要听这个人讲。因为有一个法师正在开示嘛，下面有很多比丘，但是这个魔啊化作一个比丘走到前面来说，我就是阿罗汉，你们有问题问我就好啊。然后呢，其他的法师呢听到之后啊，就说哎，说法的法师你跟他对话一下看看。这时候呢，这个说法的法师啊就问这个外来的这个啊魔化现的法师说，什么叫做断烦恼，我们怎么断烦恼，怎么能够入定啊。那这个化现的比丘，因为他本来就是魔来的嘛，他怎么知道断烦恼，怎么知道入定呢？所以他就乱讲哦，你知道吗？他就乱讲。乱讲之后呢，这个多闻比丘啊，就跟大众说，这个不是阿罗汉，他讲的乱七八糟啊，他所说的不可信。这时候呢，这个化比丘啊，化现出来的这个比丘呢，他就听到这个多闻比丘这样说他之后呢，他就飞到空中做种种的变化啊，有十八变，有种种的变化。这时候呢，大众生啊就跟这个说法的多闻比丘说，哎，多闻比丘，你看他会有神通呢，你说他不是阿罗汉，对不对？那这一个比丘呢，这个多闻比丘呢就说啊，如果他是阿罗汉啊，他就不会这样颠倒乱说啊。虽然他会飞，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飞。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偈颂了哈，他说我于这个多闻比丘呢，就说了一个偈颂，他说我于功德所都无忌讳心，以阿比昙实摩示之是非。这个偈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我于功德所都无忌怨心，以阿比昙实摩示之是非。我以功德所，就是因为这个是多闻比丘嘛，所以他就在佛法的这一个学习啊，功德所就是我们说这个佛功德的地方就是法嘛啊，就是正法。我在正法的内容呢学习呢，都没有嫉妒心，没有怨恨的心啊。如果我们用这个阿比昙石，就是用这个石头，阿比昙就是阿比达摩啊，摩示之是非，用来磨这个境界啊，就是用来试探这个境界，你就知道这个境界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是正的还是邪的。这个阿比昙实呢，你可以把它解释为，不要把它解释为阿比达摩啦啊，这么难。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这阿比昙呢，就是对法的分别，分别抉择对法的能力。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就能够呢像照妖镜一样，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对象呢是正的还是邪的。那这个多闻比丘呢讲了这个之后呢，他就说啊，如果他是真晶石，如果他是真的是这种矿料哈，它本身是晶石，你磨它它就有晶质出现。但是如果它不是真晶，你怎么磨就没有晶质。他说这个化现的比丘啊，他根本就是乱讲一通，他怎么可能是阿罗汉呢？啊，那于是呢，于是其他的比丘啊，在场的比丘啊，就问这个说法的多闻比丘说，如果他不是阿罗汉，他怎么会飞？所以这个多闻比丘呢，就说他可以用咒语啊，有没有？他可以念咒，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他念咒语他也会飞啊，也能够知道他心啊，有他心通。这个不一定是啊修行的结果啊，这种外道也有啊啊。那这一种呢，在佛法里面颠倒说法的，一定是魔所为啊。这时候呢，这个化比丘啊就还复本身，就是他变回魔的形象出现了，然后他就深深欢喜，他说 哦，这个佛法真的是微妙啊，只有多闻的力量啊，就能够分辨呢，我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啊。他说这个多闻比丘，他只是多闻的力量就能够分辨我不是阿罗汉。所以呢，这个魔啊就说啊，如果是得到圣法眼的圣者，出果以上的圣者，他们更是不动摇啊。那这一个多闻比丘呢，他还没有证得圣道，就已经有这样的能力分辨我不是真的阿罗汉。所以呢，我对于三宝啊非常的尊敬啊，我也相信佛法的这种真实啊，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典故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真的有用心在闻会啊，闻会的学习十二分教啊，佛法的经论学习，其实它真的是有力量能够去除我们很多生命的一些苦恼，对不对啊？这些苦恼有可能来自身心，有可能外在给予我们的，有可能是种种的考验，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闻会的力量啊，就能够让我们超越啊。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得到圣道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路，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在闻会上多用功啊，其实它也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也有某个层次的力量了啊。OK， 好，我们再回来看书本201经170页哈。这部经很短哈，这部经很短，那就没有罗诃罗了。这个就是另外的，有一位比丘来找佛陀，他说：“佛陀啊，我们要知见什么能够次第啊，快速的能够得到烦恼的断尽呢？”佛陀说：“正观无常啊。”那正观无常的内容呢，也是一样。眼色眼视等等乃至受，如果能够观察这一切无常，我们才能够次第断尽烦恼。171页，那其他的经以此类推。他说第三行，我们要知见什么能够断尽一切的劫呢？这个劫就是烦恼，或者是一切福死上烦恼，一直一直到断诸意，有没有？那还有呢，就是断邪见生正见，断无明生明，有没有？那比丘，如是观眼无常，乃至知如是知，乃至如是知如是见，次第无明断明生。所以断除无明，明啊智慧才会产生啊。OK， 那这个就是这一部经啊，很简单的。再来，我们看202经。202经呢，这里是也是有一位比丘去找世尊啊，他提到说什么？我们要知见什么能够次第的断除我见，升起无我的正见，有我的邪见。要先断除，升起无我的正见，对不对？那佛陀说也是一样，观察眼无常、色、眼视乃至触、受都是无我啊，无常跟无我能够让我们断我见，生无我见啊。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哈。要断除我见，或者是身见啊，有我的见啊，要断除这两个，他一定要我们什么？你要观五蕴的无常，还有无我，对不对？你就是要观这两个。所以他一定是。我们只要有做这个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果啊。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讲，它简单的重点就是这样，你观察 五蕴的无常无我，就能够破除我们的身见我见。好，再来大正二零三经，这里就是世尊自己告诸比丘，世尊跟佛比丘们说法，最后一行，若有比丘能断一法，则得正智能自计说。你断除一个法，你如果能够断除一个法，你就能够自己觉悟得解脱。我们看172页，第三段，佛告比丘，诸比丘有一法断，乃至不受后有，有找到吗？ OK， 后面呢，他提到无名、离欲、名声，有吗？这个地方，有一点错误，他要把那个逗号，拿掉比较好懂。无名、离欲、名声，要把逗号拿掉。就是无名离欲，这个离欲，你看我们汉译，很难懂，这个离欲其实它在巴利，巴利的意思相应部呢，它是巴希亚底，巴希亚底的意思就是被舍断或者是消逝，这个是一七一，这是一七一，然后现在是一七二，所以这里的172的离欲呢，这里的离欲是比较难懂一点的，有没有？这两个字在无名离欲这边，所以前面呢他说无名，他是连着无名，所以这一个字呢，如果说你没有恰当的解释的话，是感觉是不好懂的，无名离欲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在巴利呢，它是巴希亚底，它就是有两种翻译，一种就是被舍断，被舍断了，无名被舍断了，所以名就会产生，或者是翻译为消逝，无名消失了，名就会产生，有这两种翻译，巴希亚底，对呀，无名离欲，被舍断之后名才会生，名就智慧才会产生，先无名要处理掉，名自然会产生，所以那个逗号应该要拿掉比较好懂，因为我看导师的汇编，它是没有这个逗号顿开的，那底下呢大家就自己改了哈。所以呢，第一句这个经文提到说，无名离欲名生，就是无名被舍断，所以名产生，得正智能自计说，正阿罗汉，所以这一段最后面也是，有没有？世尊云何知见无名离欲名生，然后还有倒数第二行也是无名离欲名生，这个都是大家要自己改了。所以佛陀说，你断一法就能够自己觉悟，就是断无明。断无明呢，明就会产生，黑暗跟光明不会同时的嘛，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二零四经。那二零四经呢，这里是提到就是佛陀跟阿难说，这里所说的内容呢，跟前面也是大同小异眼如是知，如是见，眼色、眼视、触、受，如是知，如是见，那能够这样就能够产生厌不乐解脱，解脱之见。所以这部经呢跟前面一样的了，大同小异。 OK， 我们再来看173页205经。二零五经，佛陀自己说了一个优陀那记。这个优陀那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乌达那，乌加暗，就是自说，或者是自然说，或者是感性语，就是佛陀他自己突然呢，就自然的说了一个偈颂，告阿难说， 眼无常苦变逆法，色眼识触受也是无常苦变逆法，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如果能够这样观察啊，就能够对这一切呢能够得到解脱。如果能够得到解脱的话，就能够离身的苦跟心的苦。所以这里的 Udana Yutona 呢，就是自然说，自然说，佛陀 自己说的啊。这个偈颂是佛陀自己说，其实看起来是这个不是偈颂，好像是经典啊，啊佛陀可能自己说了一个偈颂之后，再 给阿难说这个道理，感觉上好像是这样啊。好，再来我们看二零六经啊，这部经很短哈，我们看一下。那佛陀跟比丘们说，当勤方便禅师内集其心，就是我们要常常修止观啊，极静内心。为什么呢？比丘，方便禅师内集其心，就能够如实知显现啊，如实知见。如实知见什么呢？啊，就是跟前面一样的了，眼色眼视眼触受啊，如实知，知道这所有的诸法都是无常有为，这个就是如实知见啊。所以如实知见就是要知道它是无常有为的法啊，不可爱不可念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产生智慧。OK，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